ಎಲ್ಲ ಇಂಡಿಯಲ್ಲಿ我们在这方面发展，我们一起来到明天去开心。所以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所以你把我们这些，你在黑暗中、我在过犯里面，所以你分别出来，你拯救出来，所以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能够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三一的真神父神圣灵。主啊，知道我们的拯救都在乎主你自己。主，你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主，你就安静我们每位主你儿女的心，主啊，让我放下我们一切心中的杂累，主，让我们能够来聆听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能够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那么这个周呢，可能大家都听到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一个就是中国恒大集团的一个董事主席啊，叫许家印的人，他因涉嫌违反犯罪呢，就被抓了。那么我也对这些东西呢，不是那么特别明白多少，但是从新闻上得到一些消息。那么这则新闻呢，最大的关注就是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位曾经是中国的首富，现在一下子呢，阶下囚了。那么这个人呢，他走到这一步，当然他很可能有很复杂的这些政治或者商业方面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财富的贪婪。那么下面是一点对他的一些介绍。那么许家印这个人呢，他是1958年，他出生在河南省的一个农村。他1982年呢，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被分配到这个河南舞阳钢铁公司工作。那么他1992年呢，就离职来到深圳下海。那么1996年，他就去广州组建了这个恒大实业集团这个公司，他任主席。那么2018年的时候呢，福布斯十指宝藏呢。许家印的身价达到了414亿美元，所以他成为了中国的首富，在当时。那么2020年的时候，他以1981亿人民币财富名列2020年财富500富人榜第三位。2021年。许家印以277亿美元位列202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53名。所以，我们从他这样的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经这个他的这个生命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他拥有的财富是一年比一年多的公司。所以，这也让他其实呢，离牢狱其实也是越走越近。其实我们也知道，财富本身它不是罪，财富本身很中性，也是我们每个人，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所生活都是必须的。然而呢，新约圣经，那么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就有这样的话来告诉我们，也告诉当时提摩太，也是告诉你我，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财、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其实呢，神在旧约中也警告人不要贪财。那么今天这段信息呢，就是这样的一方面，这样一个主题。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分享贪财者他的烦恼。我们主要通过3个方面来跟大家看这段信息。就是第一呢，就是财富和资财，其实做人都是需要的。第二方面呢，贪财者之所以他没有烦恼，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平安。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了贪财者其实他最终的结局都有的是死亡。我们再来看第一方面，贪财 能自残哦，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的。我们看第八节到第九，这第八节到第九节啊，他说：“你若在一生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我们知道啊，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引发世界引到罪恶，这个世界成为堕落的世界。那么，人世界不管在哪个时代，总有穷富同时存在这样的现象，有穷人，他就有富人，总有穷人受欺压、不公不义的这些现象。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可能经历过这些，或者亲眼见过这些。那么，比方一些那些非常真的可怜、辛辛苦苦的那些这个摆摊那些小贩，在那卖东西做生意，那么突然就来这些城管，然后就把他们赶走，甚至把他们一些东西抢走，把他们那些这个卖东西的工具给他们拿走变烂。那么这些大家都看过这些。或者交警随便就是在街上乱发这开车的人的罚单，甚至警察随便就抓人。那我们在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警察随便去教会就可以把讲道的牧师抓走，把这些听到的这些会友带走，去一个人的家中，二话不说就要把人带走。问你，比如我看有个录像，那些人说：“哎，你们是为什么来抓我们？”把证件都亮一下，没有二话，我们是警察，我们是来执法，抓你就走，没有说的。所以呢，这些真的就像在每个在不同的地方，那么在我们所生活过的地方，那么这些事情也是经常发生。所以这里面说什么了？他说，如果你看着这些现象，你也不要觉得什么大惊小怪。那为什么他这样讲呢？他后面就说一个原因，他说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肆无忌惮的欺负、可以欺压这些下层的老百姓？是因为有一个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这个监察呢，其实在原文中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袒护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人肆无忌惮的来。一个来这个压来欺压这些穷人、这些百姓，那么我们只是看到的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而背后的我们虽然是看不见的，却是真实的存在。就是那些直接欺压人的人，其实他们敢这样，之所以敢这样的做，是因为他们上面还有比他们更高的那些人给他们袒护他们，给他们撑腰，所以这样。就是一层一层往上走，一直他们从上到下就是这样的受到袒护，一直可以追溯到这些执政掌权的这些君王。所以这是这个堕落后的世界其实本来的样子，也更是这些专制君王维护统治的时候他这样的一个构架，这样一个系统。那么其实咱们用现在咱们经常听到的话讲的话就是。就是说，就是一层一层的从上到下的割韭菜。那么这些韭菜呢，就是那些为了维护他们这个政权统治而受欺压的我们这些底下这些不同阶层的老百姓。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人们财富拥有的不同，就会造成出现这些权势地位。而这些角色和地位的不同，其实也是相对的，也是有时候会改变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普通百姓到在上的君王，其实他们所有的这些物质财富都离不开我们所生活的、我们所站的脚下的这片地。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一切的你想到的这些东西、物质东西，没有有没有一样是来自于这片土地？ 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的物质上的需要，才能维持我们的地表的生存。那么，是不是就通过？那么，是不是？那么，是谁通过这块土地，那么供应所有的我们人的这些物质上的需要，这些财富呢？我们知道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人造物主，那么我们所信靠的我们的神，所以天地万物呢都是神的，是归众人可以享受，是神为人所欲。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就像我们刚才弟兄姐妹祷告的，我们一切的所有。都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的奉献也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不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给神了，那是神把一切给了我们，我们只是拿出神给我们的一部分献给了我们的神，献给了神的教会。那么前面这两节经文8到9章，其实讲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个人拥有财富多少的不同，会带来穷富的不同。因为穷富不同呢，就会出现权势地位上的不同，这就会出现穷人被欺压的这些现象。所以呢，这就让我们看到，那么世界上的财富与权势它是相辅相成的，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这就出现一个问题，那么是不是为了摆脱这种被欺压的这种情况，这种地位？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人们一生，那我们就追求越来越多的财富，就会一定更好吗？他就有这样想，因为他财富你跟你的权位、你的权势是直接有关系。那么其实圣经其实从新约到旧约到新约，已经早就告诉我们这点真理。传道者在这告诉我们什么了？他说，一个人如果一生的目标就是为了追求得到更多的财富。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贪财的人，成为一个贪财的人，而贪财注定会给他带来烦恼。这种烦恼主要体现在下面的2个方面，就是一个就是贪财的人，他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一个就是贪财的人，他有的多多是他的失望。我们先来看这一方面，贪财这个他没有平安。就是第10节到第12节，我们先来看第10节，他这样说：贪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主，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主，这也是虚空。那么，其实贪这个词呢，真的是，这个英，真的这个中国这个词真的非常的奇妙的一个词啊！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他就是因为一个人呢，对一种东西或事物，他爱到了一定的程度，以至于他去无止境的去追求，受越觉得越来越多，对他越，这叫贪。比方说，我们有的人说，这个人贪上了毒瘾，贪上了吸毒，那么他就不管他有一分钱一毛钱，也要去买毒品，因为他就是贪在这个里边，他就是为这个，这是他的生命的目标。或者一个人摊上了赌博，而他就去被这个赌博吸引的不行，他也有机会，他就要跑到赌场，跑到这个赌博的地方，或者是其他的事物，令这个人他会一生的去追逐他。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了，那么我们如果你有贪这样的一种心思意念，常常在心里面。那你永远不会得到一个满足，这些节目告诉我，你永远也不会说啊，我已经赚够了，啊，我已经什么也不需要了。一个贪财的人啊，会这样想，因为罪人不会这样，他常常是觉得多而又多，在多里面，他去寻找这种自我的这种成就感。但是对他来说没有满足感，因为他永远得不到满足。那么这也让我们也想到那个中国的首富，那么他成为首富时，他会知足吗？他会知足，他首先要保住他这个首富的地位， 而且他下一个目标可能是会打算成为世界上的最有钱人。所以呢，贪心就让他不能停止对财富的这样的追求。所以呢，保罗在讲到财富的时候呢，他就比较强调一下了，他提醒提摩太一定要记住，贪财是万恶之根。我想这句话真的是也是对每一个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神的儿女，常常要记在心里的一句话：贪财是万恶之根。你如果真的有贪财的心，你如果一生一向一直就想拿回更多的钱，你再活，那你最终会给你大失所望。那为什么钱财本身不能满足一个贪财的人的心呢？那下面还是给了两个原因又给我们。在第四一节他说：“祸有增添，施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那么你如果说你的财富增加了，你可能也会雇佣更多的人来为你工作，对不对？而你的朋友，可能过去可能不理你的人，也会来到你来求你帮忙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也会增加。所以呢，你的收入增加了，你的支出一样也会增加。这对你到底有什么益处呢？你可能所得到的不过是眼睛看见了而已，不过是一些账目上一些增加的数字。也许你一时有一点喜乐，人家来捧你，啊，说你做得好棒。但是呢，当你有钱有势得势的时候，那么你的门庭可能若市，那么大家都来为你捧场。但是呢，很可能人总有一个势的时候。那么当你已经不在那个位置上，或者你不在那个有势那个情况下，那么你必然是一个门前冷落、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到来。就是人间，其实罪人的世界，人世间就这样的情形。那么你要依靠这些不定的钱财和权势吗？所以呢，在箴言23章5节，他也警告。这些神长们警告读到神话语的人，他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他的钱财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你看，他在把钱财就像比喻成一个鹰，我们知道鹰飞得非常快，上蹿下跳的非常快。那么你如果你贪恋钱财，你要知道，钱财它是无定，就像鹰一样飞来飞去，它会像鹰一样飞去。但是呢，你能够飞比这个鹰飞得更快吗？所以呢，所谓的你所贪恋的你的钱财，或者你真的现在所有的你有很多的钱财，你还继续来贪婪这些钱财，那么你要知道，你的钱财可能会像鹰一样的飞快的。对不对？你都不知道。那接下来还有给我们一个贪财者不能满足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第12节，他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分满，却不容他睡觉。”也就是说，那些心中没有贪心的人，那些不贪财的人，他们只是。哎，做自己的本分，只是辛勤的工作，以自己得到的为止。所以他们吃多也好，吃少也好，他们不为钱财愁烦。所以他们累了，倒头就睡，而且睡得还香甜。而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呢，贪婪钱财的人，他们可能吃得非常讲究，吃的各方面，但是呢，反而他却是睡不着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他们现有的那些财产，而且他们也为有更多的钱财，他们心里焦虑，来考虑，来忧愁，所以这些都越来越增加，所以也让他们根本就睡不好，睡不好觉。 所以呢，前面这几节经文，第十节到12节，让我们看见一个贪财的人之所以他不能自主，一方面是因为他赚得多，他花的也多，未必就表示他实际上真的能够得到更多。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赚得多，他考虑的得失也就多了，所以他的忧虑也就越来越加重。那么人能不能得享安息，那么并不在于他财富的多少这里面告诉我，乃在于他内心是否有那种知足的平安，有没有知足的平安？那么为什么他们心中没有这样的知足的平安呢？那么有人这样讲，他说：“因为金钱，我觉得这句话说他说的很好啊，因为他说金钱可以买床榻，却不能买睡眠；可以买食物，却不能买胃口；可以买武器，却不能买平安。”大家一品这句话，其实说的非常的道理，对不对？金钱真的只能买到那些物质的东西，但是对你真的这些你精神上的这些灵性上的东西，你根本用金钱是买不来的。所以呢，对吧？穷人偶尔可能多得到一些东西，多丰富一些，那么他心中马上就会感到一种满足感，一种欣慰感。而富人，他得到的再多，他还想得到更多份。因此呢，富足人虽然物质上他更丰富，但是他挂虑的也就更加多。所以呢，劳碌坦然，所以呢，劳碌者他可以坦然而睡，而富足者呢，却是忧虑难已。这是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中总是没有平安。如果你的人生的目标就是建立在这种钱财上的时候，那么真的感谢神，神真的在这里对你在讲话，你就会这样的生命，那么你的结局也就是会一个令你失望的结局。那这里面也给我们贪财者烦恼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三个方面，贪财者他一生多有的是他的失望，这在第13节到第17节。我们现在看13到第14节，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大祸患，就是财主集中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那这里面说的日光之下，它的指的就是这个堕落的物质世界，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那么，常常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积攒了很多的财富，但是他正需要的时候却没有，那么他的财富呢？这样的话呢，他不但没有给他自己或者他的家人带来益处，反而他是害人害己，既把自己也害了，也把他的家人也害了。这就是一种，他说这叫一种大祸患，大祸患。这就是说，钱财它是有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不是说你今天在这儿就一直在这里。对了，他积聚很多的钱财在他的身边。他以为这个东西可以给他带来保障、带来安全，但是呢，到头来其实什么都没有。那这里面遭遇祸患，可能就是指这个人、这个有钱人、这个财主，那么他一次错误的大笔投资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很大的，或者在生意或者在商业方面这个失败，他本来想赚的更多。但是他一次失败了，他在生意上就把他的全部家当一次就赔上去了。那么这个人，他如果有家，如果他有儿子， 意思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其实还有他的家庭需要他来抚养，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他连家庭都不能来供应来抚养，怎么样啊？因为他手里一无所有，他辞职一无所有，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他不只是，因为要知道他不只是他一个人生活，我有时候说，哎，我一个人吃饱，我全家吃饱。但是呢，要知道他不是他一个人，他背后还有一家子的人在等待。但是呢，因为他一次的这种的愚蠢的投资，或者一个错误的判断，甚至被或者被欺骗，那么结果他就什么都没有。一家人的生活一下子可能就没有了着落，那么这对他和他的全家人来讲，真的是可以说是一场灾难降临，也可以说是一场大的祸患。那么其实呢，我们身边可能呢就有类似这样的人，因为赚钱的心切，那么也以为一次投资呢就可以赚几倍、几十倍。那不但他可能会赌上他自己的全部财产，他还可能会向亲朋好友去借贷。然而，因为他一个判断的错误，一个投资的错误，差点他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如果钱财是你的依靠，你要知道那是靠不住，那是靠不住。多少人积累了多少的财富？他很可能在一瞬间就原来没有。那么以前听一些炒股的人讲，他说只要你继续的买卖股票，那到底你是赚还是赔，其实是不确定。只有你决定啊，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收入不再炒股票了，不再买股票了。那么你再来算算，你到底是赚或者到底是赔？因为股市你看上去的其实只是一些虚幻的数字，不要以为你今天赚了一笔，你就拥有了更多，其实你还会用赚了更多的钱去买更多的你喜欢的股票。所以只要你不停手，你的钱就是在股市里面，其实不是。而这些呢，而很多的因素，在社会上、在国家、在不同、在这世界上，影响这些股市的这些的行情。而作为你一个单个的人来说，你是很难很难把握的。所以呢，如果你要依靠这些不确定的东西，那你到最后给你带来的，多数会是给你的失望。那第四部分，他也接着讲，他说：“他怎样从母胎自生而来，也必照样自生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那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每个人一个，我们也都接受承认的一个真理，就是每个人我们都是空手来到这个世界，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什么都带不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这样。那么追求更多的钱财，对一个人来说，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记得几年前呢，听一位曾经来我们教会的牧道友讲，他说：“如果你没有存到100万的退休金，那你退休后就没法生活。”显然，他是把钱财看作是他生命的靠山。那么，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故事没有？我也是前两天听说的。他说，那么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很伟大的一个亚历山大皇帝。那么他30岁呢，就征服了欧亚非3洲，他几乎拥有了多半个世界，在他30岁。但是呢，他死的时候呢，他临死前呢，却叫人在他的棺材两边挖2个洞。那么让人把他死之后呢，让人把他放进去，把他两只手让他伸到外面。 为什么他这样做？他就要告诉世人，全世界所有的人，他在这个他在世的时候，他是对，他就从他就拥有了半个世界的这样的权势，这样的一切。但是他走的时候，他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人，也就是他活到这一次，他才看清了这个人活在世上的一个意义在哪里，就是一场虚空，空手而来，空手而去。不管你真的是好像得多么的杰出，多么的伟大，所以这个世界，那么这种世界到现在，我们知道也是每个人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真理。这也就是为什么所罗门他在写《传道书》中常常就说到：“日光之下，一切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他之所以这样讲，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我们是任何人都不能克服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因为人谁也胜不了死亡，谁都会有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天。死亡也不能把你今生所有的一切跟在你一起，所以你死的时候不可能带着任何东西。所以呢，到最后，那么他今世的意义，对，只是呢短暂的，其实他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样也没有神的人。所以没有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这样的一种真理。那么接下来他16节，他继续在讲，他说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大种祸患。他为分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那这里面我们看到来跟去。我们就从说啊，我今天来哪了？我去哪了？就来去就是一趟路，走一趟路，对不对？走一个往返。而这个里面的来去，就代表我们人，代表这个人，他就是来世的生活的这一生，来去了。所以他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呢，若不认识神，这也是一种大祸患。只是就像去来回走了一趟而已，就结束了。其实也不但不是，其实也不完全如此。结局不是说按人想象，哎，就是人死就是等于没有了。其实他不知道结局，如果不认识人，那走了这一趟，最终的结局还要去承受地狱里面的痛苦。那么这样的人，他的一生就像是为风劳碌。那我们是讲为风劳碌什么意思？什么？你怎么可能像风劳碌？风就落不定的，你怎么能把风挡住？所以风是抓不住，是人不能依靠，不能依靠住。所以这里面是在告诉我，人在地上的一生其实就是空手来，空手去。就像你一场不分的游戏，你总有什么意义？你什么都离开这个世界不带着，因为你就像是一场不分。如果你追求财富，一生的意义就是追求财富，那你就是在不分，什么也不带着。那么最后，他给我们更可怜的一个这个警告就是。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口气。就是当一个人不认识神，他只抓住财富的时候，那么他的一生就是终身在黑暗中吃喝。那怎么理解这句话？什么叫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因为吃喝就是指他这一生的生活。怎么叫在黑暗中呢？就是说，没有他生活没有明确的方向，钱财他赚取更多的钱财，就是他一生的目标，他不知道他死后去哪里， 或者他有可能觉得自己去会去哪里，但是呢，不可能，因为他追求的目标不是神，而是钱财。所以这里面说没有光，就是说他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只为钱财而活的人。所以呢，好不容易他积攒了一笔钱财，那么等到有一天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他又心不在焉。那么他在地上的一生，他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么他就只称给他留下的只有大失所望，只有烦恼而已。所以呢，这样的一生，其实就会在身心的烦恼或消沉中，他这样度日。除此之外，还有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又有呕这个病呕，病患呕气，就他。他整天都为这些东西在忧愁、担心，那么一定他的身体会有那样的毛病，会身体不好，会呕气，会发怒，会生气。那么财富给他带来的不会是满足，而更多的是失望，更多的是烦恼。所以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穷富的不同，穷人的斗鸡啊，跟各样不公不义的事情现象，在每个时代它都会存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都有物质上的需要，但是呢，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或者以为他认识神却不认识神的人，他只看到的是眼前的利益。他把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作为自己一生的生活目标，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对于财富贪爱的人，他拥有财富越多，他的烦恼也必然越多。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因为贪财的人，他心中总是没有平安，他们常有的更多的是失望。我们还想起开始的那位，哎，是第一位中国人中的那位首富。那么他心中他没有平安，他每天生活没有平安，他的结局最终也一定令他失望。那么对于基督徒，对于你我来说，弟兄姐妹们，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对待财富呢？我们该怎么对待财富呢？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圣经中怎么教导我们？主耶稣在这时候就来教导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他就让我们要首先要免去一切的贪心。我们面对财富，首先一点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主耶稣为了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真理，主耶稣就用一个比喻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什么故事？他说有一个财主，哎，他积累了很多的资财，很多的财产，啊，他现有的这些的仓库都放不下了，需要盖更大的这个仓库来放这些东西，这些财产。他满以为他可以好好的在后半生，哎，来安度晚年，来享福了。结果神对他讲，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是对每一个活着就是为了钱财而活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非常好的一个忠告。所以呢，基督徒虽然我们活在这个充满不公不义的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相信神在掌管这个世界，神他是完全公平公义的神，所以呢，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我们就当以神现在所赐予我们的为满足，靠着对神的信靠，我们来尽情的度日。那是不保罗，还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劝他这个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位基督徒的劝勉。 他说什么？他说：“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便是大利。为什么呢？”他后面就像是我们今天在进行里面讲到的，他说：“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带到世上来，也不能暂时不知足。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一个警告，我想也是对所有的信靠神的人一个警告，一个劝勉。所以弟兄姐妹们，那么今天的信息呢？那么可能对更多年纪大的弟兄姐妹可能体会更深，但是呢，在座的每位孩子们也当留心，也当注意，神给我们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我们的家庭出身，我们的处境，我们生活环境可能都会有不同，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是公平公义，我们心中不可真的有任何的怨言，因为你怨你的生，怨你的处境，怨你的环境，其实就是抱怨神。而且我们也千万不要互相来攀比，我们当常怀感恩的心，常有一个知足的心。在现有的处境下，靠神的恩典，我们要常常的去亲近神，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那么，在家中，我们要当孝敬父母，当尊重我们的长辈，也当承担各样，不是说你孩子就不需要做什么，也要承担家里面各样的家务来帮助家庭。那么在学校，那么作为孩子，那你就要努力的来学习，要以圣经所讲的为最高的权威。特别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特别在美国，那么学校里面教导的奇奇怪怪那些违背圣经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的是非越来越多。所以你要学会学了圣经，你要学会利用，要抵挡，要辨别各样与圣经教导相矛盾的那些的学说，那些的理论。那么在工作场所的人，那么你要尽你的本分，在工作的时间，你要把工作做到最好，不要真的是偷懒，真的在要做到最好，要公开你自己在你工作场所你的身份，你是一个基督徒，让人能够从你的身上看到你与那些不信的人真的是。当然，在教会，我们每个人也要真的是每日我们每个组织，我们只要专心的来听到，我们也要认真的来听老师各样的这种的团契的分享教导，我们要积极来参加参与分享，我们有问题及时来提问，及时来分享，及时得到更正，得到解决，把我们能够学到的真理能够用到我们日常的。那我们真的求神能够真的能够使用今天的信息，能够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知道，我们真的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盼望那是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那最美好的地方，那是在天上的最美好的家。让我们真的不要真的以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作为我们生命追求的对象，也让我们每天追求与神的亲近。那么，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成为我每日生活的目标。让我们一天一天更多认识神，更多的生命更新改变，来越像主，越来越讨神喜悦。我们来祈祷。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怜悯，天父，你真的把你宝贵的话语，你在圣灵中给我们启示出来，就是让我们这些真的信靠你的人，让我们能够行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真的有方向、有目标，能够真的有主你话语、你圣灵的引导，我们不至于偏离你的道，对吧？帮助我们能够有一颗真的心，能够让我们每天都有盼望，对吧？让我们的心拿着我们心中可能有的对财富的贪婪，对吧？让我们能够用更多的心思、更多的精力来爱神、来爱你。主啊，能够真的成为讨你喜悦的主你的儿女，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改变、复兴，对吧？让我们能够真的在这样的被你光荣的时代，让我们能够等候主你的再来。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耶稣基督，阿门。